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这里是江苏，欢迎你收听。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阑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这里是江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刚刚播出第二期。那么上个周六呢，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应该是在7月7号。七七对于中国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所有中国人都会想起1937年的7月7号，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就在当年的12月，日军打进南京，屠杀大量平民百姓，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给南京打上了最悲情城市的烙印。那在1980年代呢，南京就建立了纪念馆来记录这段历史。而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号，就成为了国家公祭日。那么这一天呢，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呢，会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来纪念死难的同胞。那么在今年七夕到来前夕呢，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呢也举办了新的展览，同时呢还有一套非常宏大的史料的出版座谈会召开。那当然展览是面向公众的，而史料的出版呢其实是比较学术性的，它是有利于历史研究的。不过呢，我们也不妨来做一些简单的了解。因为这30多年来，中国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呢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深化当中。这套史料丛编呢，书名是叫做《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一共有46册。我记得那天的座谈会，这个长长的会议桌上面，这套书呢被摆在长条桌上面，纵向排开，非常有气势。这套书呢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去年12月份出版，今年4月份发行的。看书名我们就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那就是决策二字。这套书呢是关于日本侵华决策的各个方面的资料的汇集，这是从前所没有的。而且呢，这套书呢是中日学者都参与编选的，中日两国一共37位学者耗时8年共同协作系统整理，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那我们知道，在明治维新以后呢，日本就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时呢也确立了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征战。明治政权呢首先提出了征韩论，也就是韩国，继而呢在1874年发兵侵略台湾，在其后每5到10年就要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那由于它国内政治的演变以及持续的战争推动，近代日本呢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决策体制。所以呢这套丛编呢就是发掘整理了有关政治体制建构、军事战略制定、社会经济动员、思想文化控制这样一些领域的史料。其中呢政治形态与国家体制建构是对外战争决策的动力因素，军事战略的制定呢是其战争行动展开的依据，那么社会经济动员呢是支撑战争的人力与物力的基础，思想文化教育的管控呢是推进战争的精神支柱。所以呢战前与战时日本在这样四大领域的相关资料呢是军国日本加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战争轨迹与灾难记录，是非常值得认真梳理研究的。 而这个46巨册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资料来源呢，大多是出自日本原防卫厅，也就是现在的防卫省的战史部、外交史料馆，还有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及国会图书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各大学的图书馆、各相关研究机构他们的收藏。那相当一批呢，是在日本都还没有公开发表的第一手档案。此外呢，这套丛书呢还考察并且选收了一部分中国台北国史馆、中研院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馆藏史料。那为了这个座谈会呢，这套书的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臧运户教授呢是专程来到南京，他介绍了这套书的几大亮点，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书最大的亮点我想有三点吧。第一点，这是一套真正的中日合作的编辑的一套日本侵华的史料。那么我们的编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至少1/3的学者是来自日本的学者，而且日本第一线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这个专家，这是体现了中日合作研究的这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这个档案原始资料的一个完整的呈现，我们叫原生态的呈现，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这种修饰加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解说。那么第三一个呢，也是为了便于是读者的这个利用和需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编辑解说，为了这个研究要打一个基础。
在采访当中呢，我记得臧教授告诉我们说，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30多年来中国学者呢是取得了很多成绩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包括像对侵华日军的这样一个研究呢，其实还非常薄弱，有很多基础的工作需要做。所以呢，对于日本侵华决策这一块的史料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这个30多年来啊，中国抗战正史研究一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正像这个习总书记说的，我们的抗日战争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很多方面，那就在这个日本侵华史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记得这个南京大屠杀史的这个著名的专家张献文先生，也多次在会议上呼吁，也讲过，说这个我们这个日本侵华史研究啊，还是要加强，非常薄弱，非常薄弱。那么所以我们最近10多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做努力。南京的地区的学者最早编辑了、出版了72卷《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那么2014年，那么在也是在张献文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共同编辑山东那个画报社，那么出版一套这个日本侵华图志，那是以这个图志的方式、图片的方式来展现了日本侵华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这次应该接续了前两套这个大型的史料丛书的这个工作，那么是做了一个用于上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么我们的重点就是把日本侵华战争的方方面面的决策，包括这个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动员等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侵华战争的这个决策的史料，全部的呈现给作者。那么体现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全面的这个举国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那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很关心，在这套史料丛编当中有没有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日军决策方面的史料。臧教授告诉我们并没有，并不是因为这个不重要，而是因为之前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呢已经出版的足够多。
当然南京大屠杀这个史料我们没有收集，并不是说它并不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这个南京地区学者已经编了72卷的这个史料，已经相当多的日本的侵华史已经做了收集，所以我们这里边呢就没有专门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但是比如说中国抗战最重要的两个大捷，就平型关大捷和这个台儿庄大捷，我们有专门有一个旅日的这个华人学者做一个把日本方面的资料全部做一个收集呈现给当年日军记载的，那么他们的这两个实际是他们两个败仗了，我们叫大捷，他们两个大败仗的一个记录，一个完整的记录。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日本侵华史的研究，那么对于这个促进和加强这个南京大屠杀史的一个全面性和深入性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说到的是这样一套史料丛编，这就是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一共有46册。我记得那天在采访现场呢，我也翻看了这套丛书的一些内容，有很多的确都是日文的原文，不过呢，有些汉字呢还是能看懂的，比如一些文件上就印着"军机密"的字样。那这些上层的决策呢，是普通老百姓无从知晓的。 老百姓只知道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灾难临头都毫无知觉。我记得最近读岳兆元的《南京人》这本书，它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呢，就是《死难者纪念》，就说到1937年南京的状况。那一年呢，正好是国民党定都南京10周年，当时市政府呢正在大张旗鼓的搞庆祝，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在4月29号这一天呢，户口统计处呢还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说，经过精密的统计呢，南京人口呢一共是945544人。为了这个数据，有关人员呢是花了3个月0.5天的时间才整理完。而一个月前的南京的人力车行的调查也显示，南京的人力车行总计有2000多家，车夫有12000多人。一个城市有近100万人口，可能在今天不算什么，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是很壮观的。国难当头，南京当时其实是一派盛世景象，这是南京当年真实的写照。那个时候春天到了，市卫生所还警告市民说，脑膜炎已到南京，赶快去注射防疫针。当时蒋介石还不惜放下架子，亲自手谕当时的马市长，要设法整伤南京市的市容。于是呢，公务局还拟定了详细办法，切实执行。勤查总队立刻就上了街，进到垃圾与大小池塘。到了77卢沟桥事变，南京人也还并不觉得它比此前的其他事件更为严重。因为自918以后呢，经过128淞沪抗战，经过长城抗战，经过签订的这个和梅协定，作为首善之都的南京人，激动、愤怒、游行、抗议，最后都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即使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南京人也没有把问题想得很严重。比如在9月29号，当时的《新民报》发了一条刘向之夫人王香兰女士见的启事。这条启事是这么写的，说向之先生于25敌机来袭时受伤，现住中央医院，伤势甚微，盼即来社，以便同往探视。那看来这位向之先生呢是《新民报》的一位员工，他在9月25号，日军敌机轰炸的时候受了伤，住在中央医院，伤势并不重。那报社呢就发了这么一则启事，希望他的太太看到之后呢，能够到报社来，然后大家一起去看望他。岳兆元文章当中说，他真的十分惊叹启事当中透露出来的这种平静跟从容，这好像就是地道的南京人的风格。南京人并不知道巨大的灾难即将接踵而来，其实就算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可能也是躲不了。但是叶兆言说，他其实特别不能够接受后来对于说死难者面对屠杀不反抗这样的指责。他说这其实是变着法子在为杀人者辩护，是对死难者的不敬。白骨成秋山，苍生竟何罪，我们有幸生在今天，但是绝不能因为自己幸运而忘了过去。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恭喜恭喜
啊，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我们听到的这是中国人都特别熟悉的一首恭贺新年的歌曲，那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老版本，是姚丽演唱的。那这首歌呢是陈歌辛创作的，最早的时候呢，它是1946年的新年的时候唱出来的。那这首歌其实开始呢，它还是一首庆祝抗战胜利的这样一首歌曲。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它不是特别热闹，配器也比较的简单，但是其实我挺喜欢的。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各位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七七前夕新开幕的这样一个展览，展览的名称是抗日战争大事迹图印展。它呢是选取了抗日战争近百条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是采用历史图片然后配上文字说明和篆刻印谱的形式，回顾了如果从1931年9·18算起的话，是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把抗战历史与中国传统的印章艺术做了一个结合，还挺有新意。那这次图印展的印章呢，全部是由南京汉风书画院行政院长、书法篆刻家于子健先生创作的。那本来这个展可能它只是一个抗战题材的一个印章展，但是纪念馆在跟于子健沟通之后呢，为了让展览更好看、更雅俗共赏，在视觉上更丰富也更有故事性，那纪念馆的专家团队呢跟艺术家合作，最后呢把展览做成了更有历史内涵的这样一个图印展。每一张照片下面呢配一枚这个印谱以及文字的说明。于子健
早在那个2015年，就是抗战胜利纪念日70周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创作了抗日大事迹110枚章。那为了配合这次的展呢，我就把它增加到210个章，他就选了100多个章，跟这个历史图片结合起来了。篆刻呢是3700年前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3000多年前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就是历史和现在的艺术结合起来。
那这个展览呢是叫抗日战争大事迹图印展，整个展厅转一圈下来，可能你会对抗日战争时候的一些大事迹呢基本上会有个了解。那比如像南京大屠杀，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站在南京大屠杀这幅历史图片前呢，于子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南京大屠杀这一枚章，他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那这枚章呢，他是把它刻成了一枚阴阳章， 章，就是有阴文有阳文。他说呢，因为生死就好像是阴阳，每一个死难者都是瞬间与亲人阴阳两隔。那这枚章呢，寄托了他对死难者的哀悼。
南京大屠杀这个呢，我就把它搞成阴阳的，这边是阴文字，这边是阳文字，就是在大屠杀时有很多这个冤魂，人啊就是一瞬间就变成阴阳了。所以我创作的时候就把它搞成阴阳章，表达了对这个当时的这个遇难者的一种那个哀悼。
在采访中呢，我也问到于子健为什么会去做这个抗战题材的印章创作。那他说，实际上呢，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各种历史题材的印章创作。
我很早以前就喜欢创作系列性的作品，我创作过这个香港回归168个印，去年这我在静海寺展出了，明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为了迎接澳门回归20周年呢，我现在已经创作完成了就是130个章，就是澳门名胜地名130个章。现在我正在创作呢台湾名胜地名200个印，港澳台系列就是人文地理，就是用这个印章的篆刻的形式来记载这个历史。现在我这个系列就是3300个章了，已经有。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好，您这里收听的是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这里是江苏》这样一个节目，我是陈静。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南京明孝陵。那对于每一个来到南京的游客，我想如果时间有限，你只能去一个景点的话，我想南京人一定会推荐你去南京的东郊去看明孝陵。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环境太好，树木遮天蔽日，它是南京城的一块绿肺。那再有呢，明孝陵也是目前南京唯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今年的7月3号呢，是明孝陵入遗15周年的纪念日。15年来，明孝陵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为什么南京直到现在都只有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呢？明孝陵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关于这最后一点呢，我记得我们金陵之声电台呢曾经做过一个江苏的博物馆系列，有一集呢就介绍南京的明孝陵博物馆，里面就有关于明孝陵的非常简明扼要的介绍，就让我们花上5分钟的时间，请我的同事韦央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明孝陵。
用滚烫的心暖化冰冷的文物，用有涯的生命叩问无穷的历史，101个博物馆传奇即将开讲。听众朋友，我是韦央，今天的博物馆传奇走进明孝陵博物馆。南京是大明王朝开国之都，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是明孝陵。明孝陵在南京城东边著名的中山风景区内，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陵墓。在陵墓动工后一年，马皇后病逝了，正好葬在这里。马皇后死后谥号孝慈，明孝陵取谥号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
南京是6朝古都，曾经寺庙林立，建设明孝陵则迁走了前人留下的10座寺庙。博物馆传奇正在讲述。
朱元璋登基以后不久，便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选中的南京紫金山独龙赋环珠峰，高150米，直径约400米，像是一座巨大的天然坟冢，风水极佳。东晋南朝时期，佛教鼎盛，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当作国教，古都南京此时佛寺近500所，僧侣达10万。唐代诗人杜牧形容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明孝陵的这块地原来是6朝开善寺，朱元璋认定了这块风水宝地，将开善寺迁到明孝陵东侧，就是今天的灵谷寺。朱元璋的明孝陵开创了全新的帝王陵墓形式，用8个字来定义，叫宝城宝顶前朝后秦。宝顶，它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上面树木参天，它的下面就是朱元璋马皇后墓葬的玄宫。宝城就是围绕宝顶周长约1100米的砖城，后面的墓称为后秦，墓前还有大殿，
称为前朝，结构模仿皇宫，象征着皇帝日常处理朝政的地方。明朝以前各个朝代的帝王陵墓，地面上的形态有的比较简单，只是封土为坟，有的依山而建，有的坟的形状是方形，明孝陵则有了一个完整的宏大的体系。
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被称为明清皇家第一陵，它也是南京现在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传奇，未央继续。
明孝陵作为中国明皇陵之首，直接影响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最大的影响要数北京的十三陵。说到十三陵，就不得不提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被册封为北京的燕王。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年病故，朱元璋只好册封朱标之子，只有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位，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南下，推翻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登上王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大帝。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晚年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明朝前后有16位皇帝，除南京明孝陵外，建文帝朱允炆没有陵墓，第七帝景泰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其余13位皇帝的陵墓均在北京昌平县，就是著名的北京十三陵。陵上辉煌，陵下成谜。1999年初，南京市文物局组织对明孝陵进行了调查勘探，用高科技精密磁测技术探明了玄宫的基本布局。朱元璋的地下玄宫就是墓室，就在明孝陵玩珠峰的地下数十米处，并且保存完好，没有被盗被挖掘过。由于种种原因，明孝陵至今未曾发掘，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期待。
这就是南京的明孝陵。明孝陵呢，作为中国明皇陵之首，它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形制。那目前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明清皇家陵寝呢，还包括有北京明十三陵，还有河北清东陵、清西陵，湖北钟祥明显陵等等。今年的7月3号呢，是南京明孝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周年的纪念。明孝陵博物馆呢，就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来全国各地100多位专家，大家来就南京的明文化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来进行研讨。那么当年明孝陵申遗的重要成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凹教授呢，也来了。我们先来听他讲讲当年申遗的历程。
每年的7月3号，说真的都会勾起我的很多的回忆。因为我们从1997年开始介入到明孝陵的考古研究以及申遗工作。前面的这个5-6年工作，实际上是为后来的申遗做铺垫的，因为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也是一个对遗产的内涵和价值认知的过程，对遗产的本体的发掘和彰显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还是充满了艰难的，每天都在田野里边一砖一瓦的去发掘。去研究，去认知，到最后再形成申报世界遗产的文本。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个体来说实际上是终身难忘的。但是呢，申报世界遗产是一个社会化的工作，它也不是光是通过某一个学者或者某一个学术的工作就能完成的。比如讲保护环境的整治和修缮修复，法规的确立，资金的投入，整个这个保护规划的编制，还有社会的广泛的认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一个参与者呢，这些过程我们比较熟悉，政府是怎么做的，社会是怎么做的，我们特别是中山陵园管理局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些我过去有文章曾经写过，这个回忆过这样一些过程。今天呢，我们 那来纪念这个日子，也就十五年前我们南京明孝陵成功的进入了世界遗产，让南京这座中国的著名的古都拥有了一张世界的文化名片，展现了我们文化的辉煌，展现了我们的文化的地位，也展现了我们现代南京人我们对祖先的创造的这种呵护。
那以上贺教授对申遗的这个过程的梳理呢是非常清晰的。申遗呢不光是专家学者的事，它还需要政府的大量的投入，需要广大市民的支持。贺教授说，申遗成功十五年来呢，明孝陵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然环境更好了，配套更完善了，对文物的保护呢也做得更好了。
因为明孝陵成功申遗是南京作为中国的四大古都或者七大古都的第一个拥有的啊，就是南京城市的第一个世界遗产。当时我在做明孝陵，参加明孝陵申遗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北京、西安、洛阳这个跟南京中国四大古都，其实前面三个古都都有世界遗产的，就是南京没有。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明孝陵申遗对南京至关重要。那么南京市委市政府、南京整个的人民，我觉得他们履行了一种诺言，就是如果明孝陵成功申遗，我们将为他的保护工作将做出尽可能做的事情，比如讲把周边的一些村庄要迁走，把周边的工厂，比如我们知道南京手表厂，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工厂，我们得把它迁走，啊，这个周边的还有一些无关的这些建筑，我们也得把它迁走，就是我们要恢复六百多年前的明孝陵的环境。那成功申遗之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行动，涉及到太多的人，太多的这些一些投入，那我们南京政府做到了。那今天我们来到南京明孝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六百年前的环境，不仅明孝陵本体很好，明孝陵的环境也很好，我觉得这是南京做的最大的一项工作，对明孝陵这个世界遗产。此外的话，我们也参与了工作，比如讲对明孝陵的研究，我们不是说进入了世界遗产我们就一劳永逸，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要继续的来通过考古，通过历史，通过建筑，通过规划，通过环境，通过人地关系，比如包括风水等等很多方面继续的研究，挖掘它的内涵，丰富它的向世界推广的各方面的文化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中山陵园管理局做了很多工作。再一点呢，就是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讲监测，我们要对明孝陵这个世界遗产地的环境要进行常年的监测，比如它的水有没有污染，空气的这个有没有有害的物质，它的土壤有没有有害的物质进入，它的环境有没有发生变迁，它能拥有多少游客，不会对文物本体和环境造成危害，这些方面需要现代的科学技术，这方面也做了，也有常年的这种数据的跟踪以及数据的分析，来为它提供尽可能的安全的一个环境。当然呢，在明孝陵的保护中间，比如像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方城明楼，还有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这个碑楼，这些地方其实漏水、开裂、沉降、侵袭都非常的严重，那么怎么办？危险很大，所以后来采取的是加顶保护那么很多专家当时都反对不能加顶保护，说可能把它坍塌了，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方面任其开裂，任其这个就是沉降，任其这个匹废，还是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保证它不要漏雨，不要漏水，不要开裂等等，最后采取的是加顶保护这方面国家文物局也给予支持。我们今天到方城明楼去，我们到碑楼去，我们会看到不仅保护好，而且它的景观也得到了改善，这个方面呢也是成功的至于它的博物馆建设，那也是一流的。原来我记得当时我在申遗中间，这个最早的博物馆实际上是我当时主持做的明孝陵博物馆，我们当时只是在享殿里边做了一个小型展览，那是供联合国检查专家看的，但是今天我们去看明孝陵，那是非常好的展厅，现代化的陈列的技术和方法，大量的游客，很好的阐释了明孝陵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南京所做的工作。至于它的环境，它的旅游配套设施，比如停车场游客行走的路线电瓶车等等都做了非常好的配置我想南京作为中华的古都，明孝陵作为南京的这个古都的世界遗产，我们向世界做了承诺，我们向社会做了承诺，我们向先人做了负责，也向后人我们要有一个使命， 就是保护好它，传承好它，利用好它，明孝陵做到了。
今年是明孝陵申遗成功15周年啊，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刚刚呢，贺教授呢是对过去做了一个梳理，那么对于明孝陵的未来怎么样做得更好，贺教授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者说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那首先当然是要继续做好文物的保护，其次呢还是要加强这个考古和研究，加强现代科技在文物保护和研究当中的运用。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护好。保护是第一，不能在明孝陵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内我们去乱搞建筑，任何的建筑都不能损害它的完整性，它的原真性，不管是它的本体还是它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是最低的底线。其次我觉得要加强研究，不管是明孝陵本身的这些历史，比如它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帝王陵寝中间它占有什么位置，它有什么内涵，它在整个中国皇家这个明清的皇家陵寝的体系中，不管是北京还是沈阳还是河北的这个易县啊，或者说明显陵啊、湖北钟祥等等，不管它在哪个体系里面，明孝陵究竟拥有什么地位，我们要继续研究。
明孝陵后面那个墓它其实并没有发掘，对不对？就是，
对对对，那个另外一个您刚才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在研究中间还要做好考古啊。我跟钟祥林同志讲，我们是希望继续的做好考古，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好几年。当然呢，很多人会关心啊，这个地宫会不会挖掘？实际上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工作，地宫的勘探啊，这个调查呀、研究啊等等。那地宫当然不能发掘，但是明孝陵不仅是地宫啊，从下马坊啊到这个大金门，到大明孝陵神功生的碑楼啊，到内外金水桥，到神道宁心门，然后到里边的宁宫，一直到后面的地宫，还有周边的兵妃墓啊，还有明东陵，以及周边还有很多的礼制建筑，啊，比如讲这个，神乐宫跟它也有关系，啊，它的当时的一些管理机构，包括孝陵卫，当时也在它的附近专门保卫孝陵的，有5400多人保护它。那么所有这一切，这种恢宏的制度，展现当时国家的一种力量，在这成就的一种文化的成就，我们其实很多工作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所以我觉得研究，还有一个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文化遗产需要现代科技的介入，无论是对它的本体的保护还是对环境的保护，无论是从微观的保护还是到宏观的这种保护，都需要科学技术。所以我觉得应该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用最先进的方法来确保它的安全，各种各样的安全。再一个，开展国际合作，国内的合作要多合作，合作我们就能形成更大的力量，合作就能更好地发挥世界遗产的作用。因为世界遗产不仅是我们的，还是世界的，世界遗产不仅是文物的或者文化遗产的，它还是发展的、和平的、合作的、交流的、分享的，所以我想这些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行动，国际行动也需要。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说到的是江苏南京的一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就是南京明孝陵。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那就是说为什么至今南京只有明孝陵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我记得关于南京呢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那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说南京呢就是一个古董铺子，走到哪儿都能够遇见一些这个历史遗存。贺教授说呢，事实上南京可以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呢，当然并不止明孝陵一处。那比如像南京的明城墙，当年呢其实是和明孝陵一同去申报世界遗产的，但是它没有成功啊，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贺云鳌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南京能够去参加世界遗产申报的项目其实不止明孝陵，比如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明城墙申遗、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遗产的申遗、民国建筑群的申遗，这些都提出过的。那么就是为什么15年了我们还只有明孝陵，那就反映出第一个，申遗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准备、长期的努力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不仅是南京，很多城市其实在10年前甚至在20年前他们已经提出我们要申遗，但是他们到今天没有成功。因为申遗它是有 国际的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国际古籍之理事会等等的这些国际组织，全球的相关的这些国家，这不是我们想申遗就能成功的，要接受全球的一种要求的挑战。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积累经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比如讲明城墙申遗，因为这个项目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学术的工作，我们知道明城墙申遗，我们其实当年明孝陵申遗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明城墙申遗，但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没有成功，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申遗的标准和要求。比如我们的文物本体的保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环境，比如讲我们有一些城墙的遗址还被现代的建筑占压着，我们还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城里展示工作我们还需要改进。所以你看我们南京马上有一个现代化的城墙博物馆正在建设，我想这些工作当然包括科学研究，包括跟国际的人士的这种沟通，因为城墙申遗对这些城墙申遗专家、国际上专家来说也是一个新题目，他们需要来更好的理解。比如南京最近明城会就有很好的这种论坛，让世界的各地的专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的专家来到南京来理解像南京明城墙这样的遗产。当然像这个明城墙又是一个联合申遗项目，牵涉到八个省、十几个城市，那大家的联合的协调行动也目前还不够，那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制约了我们的申遗的这种进度。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受到指标的限制，每年每个国家只能报一个，而中国等待申遗的有一大批，那么所以说谁先上这个背后有各种考量，但是我们国际的认同，我们中国的全球化的这种战略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申遗的步伐，我们申遗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想我们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努力，我们既然具备了这个条件我们就要不能放弃，我想不放弃去努力做得更好，最终我们会成功的。
悠远的历史，无韵汉风，活力的现在，锦绣江苏，锦绣江苏，魅力江苏。本节目由中国南京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啊，好美
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中山春》，到这里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陈静，谢谢收听，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Barbie 擦满了酒精的身上，约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是10点，他决定是个早晚了另一个月。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如何吊他胃口？等了2个小时，从你还不出现，怎么可能爽约？ Barbie 有点傻眼，傻眼。Barbie 生病第一次带别人晃点。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